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4，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是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今天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高淑梅检察官呢，在上半段了解一下支付命令。到底什么是支付命令，以及呢有没有更快速又简便的方式哦，了解所谓的督促程序。或跟这个所谓请求法院发出所谓的支付命令这两者是不是相关的？那如果说被发支付命令的债务人如果有异议的话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好，这个也是近年来常常发生的。那么另外就是房东把房子卖了你就一定要搬走吗？好，但是呢这个合约没有到该怎么办等等。还有就是谁是继承人今天会来聊到这一块。那么在下半段的部分呢，我们回到了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了。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在上一周的直播大家都知道，由黄佩玉主任检察官呢交接给我们的王明玉主任检察官。那么当然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办理贷款应征工作小心沦为诈骗集团哦。为什么今天最会聊到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些人会帮忙做这个贷款提供所谓的账户给别人使用。那当然呢应征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陷阱不小心就变成是车手了那当然这个刑责可说轻也有些是非常的重那么这里面会涵盖就是所谓的组织犯罪这个部分，那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明了。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淑梅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陪伴大家台北地检高淑梅假树关了，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 ,02372920, 要来了解一下就是在现今社会中呢，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支付命令到底了解有多深多了解，以及有没有一些比较快速又简便的方式可以让大家了解在整个一个民事诉讼法的一个程序方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让淑梅假树干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是，今天的淑梅检察事务官要来聊到的就是支付命令，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会使用到支付命令，或者是我会接到这个支付命令呢？
支付命令这部分的话，主要是用在债权债务的部分哦，因为光从它的表面上来看的话，其实看不太出来它的内容是什么。
没错，
其实的话，这主要就是发生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要钱的时候，我们大概会采取哪一些方式？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去法院告债务人还钱；第二个可能就是找债公司去跟你要去要钱这样子。那如果是采取第一个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要先缴笔诉讼费，那大概是请求金额的1.1%左右，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向债务人请求100万，你就必须要先付给法院11000元的费用。所以这还不打紧，最重要的是因为还要上法院，所以民众一听到要上法院嘛，心里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害怕。那第二个，找讨债公司花钱根本就是一个不智之举嘛，如果你钱没有要回来的话，可能还要花一笔冤枉钱。那这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支付命令哦。
嗯，
那支付命令的话是依照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督促程序，然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法第508条有规定，如果是一定金额以下的话，你可以向法院依督促程序来发支付命令。那如果说债务人收到了支付命令，他在20天之内没有提起异议的话，这样子这个判决就等于是已经确定了。所以这个制度的好处呢，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快速，第二个的话就可以节省支出，像刚刚100万的话就要支出10000多块钱，这个的话就只要500元的费用就可以了。
差很多对不对？这个很多人可能还不大了解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程序，而且尤其是10000跟500，你看看这中间差了多少倍，对不对？那如果通常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像刚刚您讲到了卢先生说您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个所谓的支付命令，直接呢就是向法院要来这个提告，那又要缴这么多费用，那如果打诉的话，是不是原本呢先缴交给法院的钱就收不回来了？
对，就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是诉讼费用的部分
哦。
那我们诉讼费用的话，是由败诉的当事人来负担。所以说，你要不要的回来的话，可能要看判决的结果，法院才会判是由哪一个人来负担。可是，就像刚刚说的，这个程序的话是非常的冗长，而且啊，不管是由哪一方负担，债权人也就是请求的那一方，必须要先拿出这一笔费用。
对，这笔费用不少哦。那如果说被发这个支付命令的债权人，他觉得有异议啊，你为什么要对我发这个我要来辩解，难道没有给我辩解的机会吗？
有的哦。所以我们相关法律是有规定说，如果他在20天之内有提起异议的话，那这样支付命令就会失效。那支付命令失效它的效果是什么？就变成是起诉了，也就是要进入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的那个诉讼程序了。那因为异议啊是对债务人的保障，所以他是可以不用付任何理由就可以提出来的哦。那可是啊，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制度的那个规划，然后在那个诈骗集团有时候就会利用民众对于支付命令的不了解哦，就利用人头去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然后结果民众收到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应该是诈骗集团寄的，就不理他了。可是就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有20天的异议期间哦，如果你没有去异议的话，真的这个强制执行的命令就会下来了。这个时候民众想要再去异议啊，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如果你有收到任何有关法院的文件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请教一下警察、律师或者是法院的诉讼辅导科哦。
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预告有讲到今天检察署官您也会提到，如果房子租房子，结果这中途房屋这个房东啊把房子卖了，他该怎么办？一定要搬走吗？还是说这个房东要赔他钱？他想要了解这一块。
哦，对哦，因为我们那个你租屋的人来讲的话，最怕的就是房东啊，忽然把房子给卖掉，或者是比如说我才哦住进去几个月，然后开始装潢，然后买了家具之后，房东就说要把房子给收回，这时候啊，房客都是处于很弱势状态。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我一定要搬走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哦，我们在民法425条就有规定了相关的规定。那这一条的话，我们一般称为是买卖不破租赁，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呢，就是说即使房东把房屋给卖了，也就是买卖的部分，租赁的部分是不会破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个租赁契约还是同样存在的。而且为了保护经济上比较弱势的承租人嘛，我们也不用签订新的契约咯，我们只要用原本的契约啊，就可以直接把那个租赁关系发生在你跟新的屋主之间了。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房东还是强势要赶人的话，这时候就可以依照你原本的契约内容跟房东要求违约金或者是搬迁的费用。
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求偿的部分，哦，刘先生说这个是要跟后面的屋主要，还是跟前面的屋主要？
哦，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可以的哦，因为前屋主可能没有善尽责任或者是什么造成你的损失，那后屋主的话，因为他已经直接承接了这个契约的内容啊，那至于他们内部呢，是到底要赔谁要赔这个钱，就是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了，这个部分的话跟房客都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嗯，是朱小姐想问一下，就是原本的房东过世了，由儿子接承，那他想请教一下，那个儿子是有权把他们赶走吗？他是租客。
儿子的话，因为他的因为我们现在继承的话是继承所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哦，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是连后面的屋主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不能够赶走你的话，那儿子的话也是全面的继承哦，这个部分他也是没有
那个权利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真的会牵扯蛮多，尤其是租屋的人越来越多，像我们都是租屋族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有时候这个合约真的要看清楚，尤其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发现最近这个我们地检也有很多案件，就是针对这个跟房东在打官司啊，可能这个修缮啊，这个冷气坏了哈，然后这个可能就说那你先修，可是到最后要搬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对不对？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都必须要小心的谨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要把它呈现在契约里面。
没错，而且要留下单据哈，拜托。
没错。
这个真的是哈，每次都遇到这个很头痛的问题，所以让大家了解。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拜拜。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也预告了从这周开始呢，由台北地检王明玉准检察官来陪伴大家。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预告的时候也有聊到了，今天会来聊到的就是办理贷款。应征工作，那当然呢，为什么有这个贷款跟工作跟我们生活相关之外哦，会沦为所谓不管是诈骗的也好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刑责也好哦，这怎么会跟我们扯上关系呢？所以这时候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也由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帮你回答问题。当然这时候也让王明玉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王明玉。
是，当然今天我们的王明玉主任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啦，就是办理贷款啦或应征工作啦，哎，小心沦为诈骗集团。哎，这个现在是因为很猖獗，还是说这个一直诈骗的这个状况推陈出新，很多都不是那么的了解，这个是不小心就犯下了这个不管是沦为车手也好，或者是会有一些刑责在身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那最近几年其实这个诈骗集团哦，其实还是有慢慢猖獗的一个情况啊哈。
嗯，
那尤其这个他们手法不断的翻新，那还是有很多民众会被骗哦。尤其我们最近在侦办案件，常常发生哦两种情况哦。那民众其实他本身他也不想去成为诈骗集团，但是有时候就是被诈骗集团利用。所以以下大概我简单用个几分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在上网办理这个贷款，还是说你去应征工作的时候，真的要千万小心哦，不要被诈骗集团给利用咯。
嗯，
那
是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办理贷款，那我们发现很多民众啊，常常他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因为本身他一定是在信条件不佳，那银行可能就是不太借他，那不太借他，他有时候就上网，有时候就浏览一些广告，那发现说，哎，有些这个这个网站啊，就是说他跟你标榜，就是说让你借款轻松贷啊，还是说甚至就是说，哎，这个博弈公司在租借这个账户啊，等等等哈、哦。
嗯。
那有些民众他就是想说，哎，他这个办理贷款的流程比较简单，然后他就相信，那相信完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存折、提款卡。甚至把他的提款卡密码就利用这个邮寄的方式，就是寄给对方，
嗯，
结果寄给对方没多久之后，哎，马上这个被害人呢汇款就汇到他的账户，结果这个诈骗集团大家一定都知道嘛，他不可能用自己的账户，他就是用你的账户，结果你的账户很快就变成一个警示账户，导致你所有名下的所有的名下的账户也不能使用，而且你还要背负一个。这个帮助诈欺的一个刑责，所以这个其实还蛮严重的哈、哦
嗯。
那法院一般在认定这种行为的话，他会认为说哦，因为这个我们的金融账户啊，这个是你这个很私密的东西啊，你不会没事把这个金融账户提供给别人使用。
是，
而且我们办理贷款也有一定的流程。那如果说这个诈骗集团他跟你讲说啊，这个什么流程通通都不用，只要你的存折。提款卡就可以，那这时候千万你就要小心哦。
嗯，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很多被告，就是我只能想啊，就说常常叫病急乱投医啊，就是突然在这个这个想要办理贷款的时候，突然脑袋好像都不会判断的哈，什么都不会判断，好像人家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你就往西，
嗯，
他没有一个判断能力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大家在办理贷款的时候要千万要小心哈，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种不是常规的贷款流程，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怪怪的哦，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嘿。
嗯，是哦，所以这个贷款的部分哦，就要特别注意。白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她什么？我看一下她写的哦，她说像您刚才讲这个贷款，现在有很多的信贷啊、车贷啊，都跟贷款有相关，包含了银行，那这个是不是都会有危机？
对，这个没有，这个都会有危险。那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你如果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当然第一个要找这个比较正牌的银行啊，正牌的一些商号等等等哦，就是去贷款。如果你找到一些像地下钱庄啊或等等，你觉得感觉不是很正常的，这个你就是很有可能被沦为这个诈骗集团利用。
嗯，
对对对对，
是哦，白小姐，反正基本上贷款的部分呢，还是循正规啦，因为现在很多银行也有做这个代办，除非真的是贷不下来。那当然，这个贷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就有如刚刚这个主任有特别提醒，你有困难，但是我困难的状况之下，也不要让自己因小失大，对不对？
是是是，对。
嗯，
而且我们常常还遇到一个，就是现在法院实务上。法官有时候都会这个请你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这个汇款汇到你账户的人哈，
嗯，
然后去做调解。那有时候我有时候在开庭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他把这个账户给人家，他完全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但是有时候他光是要赔偿这些被害人的一个损失， 也说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可能，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真的是刚刚这个主持人讲是因小失大，就是这样。
嗯，是哦，所以要请大提醒大家哦。施小姐想请教一下那个主任哦，她说她的小孩在工厂工作，可是工厂的这个主管是要跟小孩要他的身份证跟这个存款的影印，就是影印本，他上面写影印本，这样子对吗？
一般我们确实在这个公司齁，如果你应征工作，确实有时候常常是跟我们要影本齁，比如说是身份证影本或者是存折影本，这个是对的齁，这还好。就是像我们工作齁，我们不管到哪里工作，可能公司都会跟我们要一下这个存折的一个影本
啊，不会正本。对
对啊，重点是比如说他将来，我们现在拨款大概，如果你的工作薪资或工作所得通常都是用汇款的方式嘛，所以他要知道你的账户。
哦，
那我们如果只是把我们只是把这个银本交出去，诈骗集团他没有办法使用，因为你钱存了进去，但是你领不出来啊，对不对？领不出来。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说通常就是要你的存折或者是你的提款卡甚至你的密码，他要能够汇进去也要能够领出来。这个如果这三个都跟你要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
是，独先说之前他有跟朋友合伙，可是他现在他的存款冻结，也是因为这个工作上的关系，他想要告他诈欺，那这样以这样来讲，他要准备什么样的条件？
如果要告他，当然就是说你要检具相关的事证啊，哈，相关事证，然后你告。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地检署，其实每个检察官都非常有正义感。如果说真的被害人被骗、其实我们在开庭的时候都会引导你，就是说你应该
要怎么做，对不对？
对，你还要再补什么东西，补什么证据来，所以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对，你只要跟我们讲事实，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正义。
这是真的哦。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有些人真的不懂，可是我有看到很多检察官真的很热心，都会跟他讲说，你好像还差什么哦？
对，
你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准备这个比较实在哦？哈，
对，
好，这方向会帮你导回来哈。因为有时候人一急了，真的什么都不忘记了哈。可能缺这个缺这个哦，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呢，应征工作要小心，刚才有讲到，不要沦为车手，对不对？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常常遇到一件事，就是他去应征工作，那个工作非常的轻松，他每天就是负责领钱，就这样子，把钱领出来，然后再把钱就是甚至就交给指定的人哈、哦，那通常你都不会认识。那他只是做一个领钱的工作，可能他的报酬就是1%、2%，甚至3%。那有时候大家都想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对不对？只要领钱就可以获得我提领款项的2%的一个报酬，那有这种工作，这谁不做，对不对？那很多人他其实就是常常他都不晓得说，其实他已经在做车手的工作。那
对，这倒是真的。
对，他的车手其实这种很高风险，因为他很容易被抓，而且他的源头是抓不到的，因为源头他把钱交给谁，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哈、哦，这个政府其实在除了大力宣导之外，其实我们也把刑法哦，就是做了很大的一个修正。比如说像这个以前这个车手通常就构成一个普通诈欺罪，但是我们后来在这个103年修法之后，其实现在就是会构成一个加重诈欺罪，而且它的刑责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罪责哦。那另外就是后来我们在组织犯罪条例在107年修正之后，如果你是车手的话，也会构成这一条。那我们很多看到很多这个如果车手他有时候来开庭的时候，他真的会吓一跳，说：“我这个我又不是帮派，我也没有去这个恐吓勒索啊，等等等。”但是我们的组织犯罪其实他的定义是不见得一定要是从事暴力性的工作，这个才会构成组织犯罪。如果你是这个具有这个持续性、牟利性的实施诈术的一个行为，这样也会构成，而且这个构成组织犯罪，如果法院一旦认定的话，这个还必须除了你要去关之外，还要强制工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律效果。
也真的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对不对？不会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是不是最后用30秒来提醒我们的民众？
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诈骗集团这个其实他其实你说要完全灭绝其实
很难
哎、
欸、对呀、啊、
虽然我们很认真去查清但是还是很难，所以其实这个要提醒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说你们在从事任何活动的时候，有时候脑袋真的要去想一下，你会觉得啊这样合理吗？这样不合，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其实如果你有点怀疑，其实我们地检署齁、哦、都有一个诉讼辅导科，那也欢迎你们来这边询问齁、哦、比如说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来这个地检署有一个诉讼辅导科，那你们可以去问那些同仁齁、哦、然后他们就会跟你大概会跟你讲一个方式这样子，那让你比较不会容易受骗齁、
哦、嗯，是，对，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嗯、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